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以下的信息。
当门徒阻止别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行为就生气不愉快，他斥责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然后他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像有小孩子般的信心，他们纯洁无邪的信心，正是我们信徒生命应有的属灵品质。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逐节查考路加福音，为我们讲解几个熟悉的故事，里面包含了有关信心的两个重要原则，请您留意收听。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从第十五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呢，先温习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进入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呢，欢迎您能来信，分享收听的心得和意见。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五到十七节里说，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小孩子的身上有一种美，一种一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就是他们那么纯真。孩子似乎呢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耶稣很关心小孩，他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祝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八到二十七节里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个少年的官 从耶稣身上看见一种永恒的特质。耶稣的生命跨越时间，一直延伸到永恒中。耶稣引导这个少年的观，使他扩大了对神的认知。他用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这个问题来启发他。他呢，已经得到了神的启示了，所以称耶稣为良善的。啊，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然后呢，耶稣向他提出十诫中的第六诫。这个少年的官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马可福音说呢，他是这样问耶稣的，我还缺什么？耶稣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说，去。接着呢，他又说，来，跟从我。基督给这个少年官的重要嘱咐是，来，跟从我。耶稣触到了他生命的内心深处，因为他的财富就是他生命的轴心。耶稣告诉他，如果你想追求完全，你就要丢弃那些个偶像，那些个妨碍你、拦阻你对神做出完全委身的东西。你来跟从我，把我放在你生命的中心。耶稣指出，任何东西都不能带给你永生，只有跟随他才能够得到永生。不是说在你的生活中不能有别的东西，而是说这些个东西不应当也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于是少年的官忧忧愁愁地走了，或许呢，因为他想到下一步要做的事而感到忧愁起来，也可能呢，他就去变卖他全部的家产分给穷人，然后去跟从耶稣。或许呢，他忧忧愁愁的走，是因为他付不起这个代价。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钱财会成为人生命中的偶像，会紧紧的辖制住一个人。听见的人就问耶稣，这样啊，谁能得救呢？他说，在人是不能的。啊，路加福音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有关边门的事迹，或者说针眼的故事，那是指在边门底下的一个小洞，小的呢，足以让人穿过。晚上，城门关了以后，人呢要把骆驼背上的行李卸下来，然后叫骆驼蹲下，然后花很大的力气把它推进到小边门，或者叫做针眼的那道门。耶稣指出，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进入天国的，可在人是不能的，但是感谢神，在神凡事都能。第28节，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第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请留意耶稣说的为神的国啊。第30节继续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赋予人这个资格的是为神的国这四个字。第31节里说，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现在那么他们呢，正前往耶路撒冷去赴逾越节的筵席。到了那里，先知的预言就要应验了，他 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32节。耶利米书里预言，基督要被外邦人戏弄，吐唾沫在他脸上，拔他的胡子，定要鞭打他。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告诉我们呢，杀害他。啊，以赛亚书第53章和但以理书的第9章里都预言到要杀害他。第33和34节里说，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神的预言，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他指的是他要被交给外邦人，要受到戏弄，受凌辱，还被人吐唾沫，被人弃绝，被鞭打，被杀害，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耶稣所拣选他最亲近的，他身边的这些个人，他拣选来建立教会的这些个人，都不是属灵的巨人，也不是什么完全人，他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跟你跟我是一样的，都是些普通人。神用的就是这些个普通人，只要你愿意让神使用你，神就会使用你。第35节里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很显然呢，这个瞎子呢，不是那个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那个巴底买，也不是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个或者那两个瞎子。路加福音第18章的36节继续说，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啊？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37节继续说，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瞎子呢，听说过耶稣的事。我相信啊，凡是身体有残障的人，都会对一切可能的治疗啊特别的敏感。但是不幸的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想得到医治的渴求啊非常深切，所以呢，常常就成了那些个品德败坏的江湖医生的牺牲品了。一个陷入到绝境里的人，对任何事都抱着希望。哎呀，这真是叫人感叹的。往往就是有些人呢，想利用他们的这个渴望，给他们一种虚假的盼望。这个瞎子呢，不知道打哪儿听说过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于是呢，这个名字就深深的刻在他的脑海里了。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38节，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他用弥赛亚的尊称。路加福音第18章的38和39节继续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哦，现在呢，用弥赛亚的尊称。路加福音第18章呢，第39到43节里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请你注意，耶稣说过，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人们经常到你的面前来夸奖，哎呀，你真是个好人呐、啊！啊，说啊，你真是个好人呐、啊！啊，你这样也好，那样也好。那么你呢，最好赶快的自我检查一下，要反省自己，看看你是怎么把光照在人前的。很显然呢，你的光啊，照错了方向，因为它吸引人去注意你了。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当人们看见瞎子能够看见了，就跟随耶稌，他们都归荣耀给神，赞美神，他们都把赞美呢归给了神。好了，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里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啊，正当他经过这个城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二节里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耶利哥这座城呢是个绿洲，它也是个旅游胜地，有点像美国的棕榈泉，可是它的草木呢更加青葱翠绿。耶路撒冷的冬天是相当寒冷的，偶尔呢也会下雪，但是耶利哥那个地方呢，冬天呢气候宜人，白天呢天气通常是非常晴朗的，一年的降雨量呢还不到五毫米，但是呢因为它是低于海平面334米，所以呢各种的泉水啊、小溪啊，就是因为深度的关系啊，都汇聚在耶利哥这个地方，所以呢这里到处有那些喷水井啊，和那些泉眼会冒出来，而且呢这里的淡水也非常丰富，加上气候温暖，即使在白天啊，冬天的白天也是高达摄氏24度左右吧，全年呢都适合植物生长，所以呢在耶利哥的周围种植了优良的柑橘类的水果和各种水果，这儿呢也成为很多有钱人隐居的圣地，他们就在这里盖了过冬的房子，所以耶利哥到处都是税吏啊，税吏就是收税官，因为他们都是富翁嘛啊，还有一些法利赛人。好了，这里说到耶稣打耶利哥经过，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就是收税官，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二和第三节的上半节。前面讲的那个瞎子啊，当人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知道耶稣是谁。这个税吏呢却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呢他很好奇，因为看见有一大群人在跟着走。诶，他们到底在跟从的是谁呢？啊，他是个什么人呢？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三节说，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撒该是个矮个子，挤在人群中他什么都看不见，可他又不敢挤到人群里去哦，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是谁，而且都非常憎恨他。他是个大众的头号公敌，因为他是个税吏长，但是呢他还是挤进人群中，力图往前面挤，穿过人群去看看耶稣啊！如果这样，他肯定会被人打死的。他们可能会用手肘撞他，手指头抠他、挖他、掐他啊！他要是够胆量挤到人群里去呢，他们肯定会让他吃尽苦头。所以呢，他知道还是别挤到人群里为妙。 可是他发现呢，耶稣沿着街道走去，于是呢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四节。撒该希望这样可以看到那个人，虽然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想看看他。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五节里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哇，有趣的是，虽然是撒该不认识耶稣，耶稣却认得他，并且叫出他的名字。约翰告诉我们呢，耶稣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万人，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这个人心里所想的。耶稣本来可以不经过耶利哥去耶路撒冷的，因为有很多别的路可以走。我认为呢，他经过耶利哥呢，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他内心啊渴慕神。我想他绕这条路呢，就是为了要遇见撒该。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也许撒该知道他这样做会得罪法利赛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家的门就关上了，没把我们带到筵席上去，我们也没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但是毫无疑问的，耶稣住在撒该家里，开始给他讲神国的事情。也毫无疑问的，耶稣跟他传讲有关生命和生命真正的价值，探索他的心和灵魂。而我们呢，必须和人群站在门外，我们只能听见法利赛人私下议论说，哎呀，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七节里说，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外面的人群在等候耶稣出来的时候都议论纷纷，他们大概偶然听到过从屋里传出来的阵阵笑声。我认为耶稣就是个普通人，我能想象他和门徒一块儿开怀大笑，或者拍着他们的肩膀。主就是这样一个有人缘的人。但是当然，门外的人也有听不到屋里的笑声的，屋里面沉静下来的时刻，就是耶稣探索撒该的心灵，跟他谈话，教训他的时刻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请下次继续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路加福音。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追求名利的社会里，或许神的儿女能够轻易的靠行为来为基督发光，但是查克老师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主的榜样，就必须以神为中心，否则人们的目光只会注意到我们的努力，而看不见基督。待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给您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与我们思想撒该的故事，请继续的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你知道吗？许多人相信 只要肯付出很大的努力，费很多的功夫，加上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还有决心，你就可以救自己了。可是错了，你不能救自己。我不领会你是怎么样的去推去挤，你费了多少劲儿。总之你不能救自己，在人是不能，但是感谢神，在神凡事都能。好了，感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